谢谢上帝在寒冷的天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我们要来一起学习认识你话语的奇妙。
嗯，
你知道我们胜过我们知道自己。
是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你那里，从你的话语中汲取足够的力量、智慧、慈爱、盼望，好叫我们在地上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主合乎你用的器皿，都可以成为一个合宜的见证。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天几度啊？
不知道，13。
天几度？
13、
34。
还会更冷吗？
我会到11度。
二哥，你要用麦克风吗？不用。
听得到吗？慧娜。
有啊。
有。
好香。
啊，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对吧？
嗯。
我们上次是查了第三章，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很多人研究《使徒行传》，把这三章的焦点开始放在所谓的圣殿，原来那个有形的圣殿和那些掌管圣殿或者是服侍圣殿的那一群人，和那一群借着圣殿被服侍的百姓，他们逐渐的没落，然后看到一群新的借着耶稣基督而形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开始被神兴起，有属他们自己的叫做使徒或者是带领的人、服侍的人，然后这一群新的属上帝的仆人和这一群新形成的百姓，我们称他为教会，他们怎么样用一个当时对既有的这个传统来讲非常不容易接受的方式，怎么样被兴起，怎么样成为神手中一个一直到今天都蒙上帝悦纳的属神的百姓。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原来的所谓信上帝的这个群体，他怎么样因为远离了神在基督里的应许，渐渐的失去他的影响力，而一群从加利利来的，他们借着信靠传扬耶稣基督，他们怎么样被兴起、被塑造成为一群似乎取代但是又容纳接纳之前那一群百姓的新的一群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教会。第四章啊，那我想啊，我们就从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试着来寻找一些脉络啊，一些线索。读圣经当然就是可以有不同的阅读的方式啊。那现在总的归纳来讲啊，圣经有要看到的它的面向啊，或者是说解释圣经啊，我们要 可以采取的一些途径啊。第一个啊，原谅我先写英文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第一个你要去探索的是经文背后的东西，就是在经文本身没有详细说明或者是记载的东西，文化、历史，这都是不会讲清楚，但是它是假设听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我打个比方，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这一群人在这里，第二天第五节，官府、长老、文士、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聚会，还有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因着彼得在第三章在圣殿里面所行的一些事，所做的啊，所说的一些话，把一群本来是犹太教里面各自啊算是宗派啊，原谅我们先用这个简单的字，其实他们相信的是那一位以色列的神，可是其他的相似的地方并不多。我打个比方啊，撒都该人第一节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五节有长老对不对？长老一般都是民间支派的代表，很多都是法利赛人。那你知道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复活，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第一节，守殿官，守殿官就是看守圣殿的人，照旧约的传统应该是利未人。第五节，文士，文士是律法师，他们正常并不属于耶路撒冷会，就所谓教啊、所谓圣殿的这个体制里面编制内的人，所以有体制外的，有体制内的，有当朝的祭司。第六节，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和亚历山大，怎么一下子会冒出来四个大祭司？有人说，祭司是有。就是什么有按着班次，就是有任期的，所以曾经做过或现在是当位的大祭司，就是前任现任有影响力的全部在一起，还有大祭司的亲族，可见得啊，在犹太当时他们整个处理重大议题的时候，特别是路线问题、教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把所有相关有背后有他跟从的人，他自己有自己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有他自己一部分影响力的这个不同的 group 啊，就是不同的这一群，这个不同的我们现在讲的比较负面叫派系，或者讲的正面叫做教门，有没有？因为保罗是属于法利赛的教门，他是整个啊所谓犹太教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的群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那这些都是什么？圣经不会讲他是谁，他想什么，他做什么，他们在一起有什么特别意义，他们不在一起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个是啊。历史文化背景啊，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语言啊，这语言就是古代的语言、现代的语言。第二个叫做 in the text. In the text 就是经文啊，经文有这个字有，没有这个字就没有。我们只能就经文里面有的，我们来看上帝可能要借着这些经文说什么话。但是你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包含各族的人、各国的人，其实都大同小异。你知道，我们常常说话是话中有话，这个都在后面，对不对？但是表面的话就在这里。可是通常呢，你先要有表面的话，你才能去探究背后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东西不代表表面就肤浅，其实表面是表达出来，让你有一个窗口，可以打开这个窗，看到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不只是你直接听到的意思。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都不讲话，就是没有经文没有话语，你要谈后面的意思其实是不大可能。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不管你背后的文化教养、你的家庭支派、你的信仰、你的教育，都会影响到你的后面。当你的后面慢慢形成，都会影响到你怎么读这段经文的意思。比方说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有没有？有没有？那这句话从谁出来讲？有人说是诸葛亮。哦，这个事情就多了哈。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用这句话讲的时候，要看那个对象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认识很多所谓从海外来的西方的宣教士啊，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都受过非常好的训练啊。那他们对语言、对文化、对中国、对华人，他们都有高度的兴趣和研究。我有一次问一个啊，一个教这个希腊文的老师，他说：“我说你觉得中文好不好学？”他说：“中文是他学过所有的语言里面最困难的。”我说：“他困难在哪里？”他说：“字太少。”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中文字其实一直就是那几个，可是啊，他一下两个一组，四个一组，三个一组，七个一组，然后这一组呢，他在前面，他在后面，那一组他在后面，这一组呢，他在中间。”他说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最难的就是成语，因为成语都是四个字四个字，他说那个成语要听到刚刚好，他说非常困难，因为后面有一个故事。那后面那个故事呢，叫做什么 ？Behind the text。可是这个要放到这个里面，要放的刚刚好，说难度非常的大。所以常常他们最怕就是用成语，也不想要学成语，因为用错、想错、听错都会错。好，这是第二个，就是 in the text。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在三一神学院教圣经神学的一个作者叫 Van Hooser 啊，叫 Kevin Van Hooser， 他是专门研究诠释的，特别是圣经诠释。你知道现在读圣经的人，他们会把整个理解圣经总归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要去探究原来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他好像不会再亲自现身来说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啊教会的宗派，他们有的人啊，他们喜欢这样表达，他说昨天神跟我说，然后我梦到什么，神向我启示。你不要紧张啊，当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说，圣经太难懂原来作者的意思，他这样一弄啊，他好像有一个特殊通道，他就可以直接啊，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绕过圣经，或者直接有一个天桥就搭到启示圣经的那一位神跟他说话。其实读圣经了解原意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你不觉得他原来讲话有意思的话，这件事情就不谈。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圣经那么多的启示上帝没有他原来的意思，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他们想要了解这个意思似乎又是各说各话啊。第二叫做 reader response， 就是读的人很关键啊，因为不管你怎么写，不管你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读的人把你想成什么，其实最后决定了我们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认识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永远都会发现这两个不同的对圣经的理解，他们在做不停的所谓对话所谓的这个 Verhoeven 这个他呢就试着，我觉得呢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最后圣经是什么意思，它是有一个经文的范围，就是经文写了你不能说没有，经文没写的你不能硬说它有，你猜归猜，想归想，揣摩归揣摩，但是它是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你跟他作者跟读者不停的在里面什么交换他们之间的意思这个是Van Hooser 我觉得他的这个圣经的诠释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读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说你读的一定是对的，你不可能有这一天，倒过来你说上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不能讲，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你说加尔文说的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还在什么不停的被这些相信他的人借着经文已经启示的经文还在里面什么摸索，还在里面揣摩这个是第三种叫做意思就是说经文在这里你就在经文的前面，意思就是读者所以我把它归纳读者，然后是后面的文化，这个是他自己启示的经文影响这个经文意思的你没有读者没有意义，经文放在那里，如果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不再有人，其实经文的意义就不大了，所谓意义不大的就是没有人读也就没有解释的问题，没有解释也就没有沟通的问题，没有沟通也就没有什么继续解释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的是最清楚的，相对是第二个就是经文，这个66卷已经形成了证据，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来到经文面前，其实我们的状态随时会变，这是读经最不可靠的一个变数。你知道文化当然是很不容易捉摸，可是考古慢慢挖慢慢挖，挖出一样东西就是一样东西，挖出来了你就很难翻了。可是这个东西它天天变，每一个人都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都在变。你问我读经最不容易读好的最大的变数是在这里，就是在各位身上。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想跟你们分享， 读圣经啊，就是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就是我在教会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归纳式查经。归纳式查经就是有个小组，然后我们要问一些归纳式查经帮助我们问的问题，观察啊，然后怎么样去啊，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how， 一个是 why， 然后一个最后是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就分组来讨论，或者每一个人来讲他的意思。我告诉你，小组查经是，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小组查经是大家都能讲话很开心，可是呢，其实谁在讲什么你是很难很难掌握的。那你说关键在带的人，我承认，可是带的人每一次的状态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你知道初代教会有没有小组查经？十二个使徒坐堂的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小组查经？有还是没有？
没有，
圣经没有记载，但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如果有对教会有极大的帮助，他为什么不写？懂我的意思？所以这就是
查经是查什么经啊？
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预言。好，所以这个问题呢，就会变成圣经怎么解套呢？圣经是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这个恩赐的起点是耶稣基督自己案例了十二个使徒，带着他们三年多，然后让他们亲眼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以后四十天再告诉他们他为什么来，他来做什么，他讲什么，这些事情重要在哪里，然后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智慧，然后圣灵降临，把这一件事情延续下去，能够发展的更符合上帝原来的意思。你要注意啊，十二个使徒是所有恩赐的起源。你们注意看啊，这是我们教会有没有牧师也好，长老执事也好，都有案例有没有？你告诉我案例手要不要按着？不按可不可以？不按会怎样？功力不够。其实案例是什么意思？当他案例的时候，他是要告诉你，我跟你之间是衔接的。你知道十二个使徒案例以后，使徒行传第六章案例新的同工，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司提反，对不对？他们案例的时候谁帮他们案例？使徒。换句话说，后面世世代代各地各方所有被神兴起被神分别出来属上帝的仆人使女，严格的讲就好像家谱一样，你是他按你的，他是他按你的，他是他按你的，最后那只手一定会回到十二个使徒上面。那很多人说不是哦，我是圣灵案例，你少来这一套啊！我不觉得圣灵案例就没有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让我们人呢、是可以用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式知道自己是属于这个从使徒而来的这个传统。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不是要背使徒信经吗？对不对？其实使徒信经，当你承认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事实上是初代教会那些教父们他们归纳了使徒信仰的结晶。那么使徒信仰的结晶他们从使徒那里领受过来，他们把它整理成这个样子，然后传给让教会能够任性他，然后世世代代的教会借着使徒信经就一直追溯到什么十二个使徒他们到底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当然信经有很多啊，但是每一个世代的信经好像多多少少都啊都解释了，或者是啊怎么讲，就是因应当时候的需要做了一些必要的诠释， 把之前的信经再做一些诠释。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们读圣经啊，比方说你如果像读过神学，你他会就是要求你读希伯来文啊，要求你读希腊文，不管你读的好坏啊，其实他是要让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因为啊，希腊文就是希腊文，它就不是中文，你懂吗？它有它的语法，有它的字，有它的变化，就是你要在它的规律里面去认识它的意思，你不能猜。当然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揣摩，揣摩也是有个范围，你不能没有边际的揣摩，这个是最核心的关键。我到今天为止我也觉得 Van Hooser 他这个讲法是比较持平的，我们其实对过去的历史文化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握到很精准的地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学会节制，控制好自己啊，所以不要以为小组查经大家都可以发言，这就是最好认识神的方式，未必。好，那上帝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我们，可是有恩赐的人不一定灵性会够好，灵性不够好就会影响这个，对不对？就他会曲解了这个，也会什么误解了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摸索，都在想要从已经有的去找那个我们觉得有的东西里面可能还有不够完善的。为什么很多所谓的，你们有没有读过陶素的书？有没有 A.Z. Tozer？ 我在四十年前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很多长辈都鼓励我们读他的书。然后你们最近会读到，我们之前有读到富士德，有没有 Foster？ 他们是属于近前派啊。你知道近前派，他这个用力的地方是从这里入手，先把人什么人的思想、人的观点，先把一些会干扰你自己去把圣经照他原来比较清楚的意思读懂的那些干扰拿掉。你同意吗？你人不干净，或者人的思想、人的行为不洁净，或者是不够清晰的时候，再清楚的经文对你来讲都不清楚，因为你就是要找一个你要的答案。可是那个答案呢，其实是你过两天你就觉得这个答案不重要了。那到底是谁变了呢？这是这个啊。那你看研究语言的，研究文化，语言文化这两个挂在一起，我觉得是偏重这个啊。那研究历史的，我觉得比较是在第一个。你研究教会的历史，其实比较多是在这个，比较多是在这个。好，那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整段的经文啊，我自己比较倾向，因为我觉得一跟三啊，三我稍微控制好一点，一呢我是尽力而为，二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所以经文一定要精熟啊，不是熟。我觉得你们读圣经对我来讲啊，我也在学，可是我觉得你们读圣经，还需要再努力啊。在努力，会背不等于你懂哦。有的人噼里啪啦就背出来了，但我告诉你，会背不一定懂啊。但是有背总比没背好，因为有背要想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找，脑子就出来了。好，那这整段的圣经从经文来看啊，其实是第四章第一节，使徒继续在圣殿里面。因为医治了这一个瘸腿的，所以就彼得就跟他们做一个见证。第三章十五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他的见证的重点，我们上次也稍微讲了一点，就是其实他是要告诉你，这位主，这位复活的主， 这位耶稣基督其实他是神跟人之间再一次可以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最关键，不再是圣殿，不再是摩西律法，不再是祭司，不再是大祭司。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啊，就是怎么讲，这生死交关的事情啊。好，当他继续在讲的时候，第四章第一节还在说的时候，看样子就被当时候的主事者就是让他啊禁止。主事者里面主要是祭司、撒都该人，他们都不相信死人复活。可是第二节他们在圣殿里面延续这个被医治的瘸这个瘸子，就把重点放在教训百姓，传说死人复活，本着耶稣啊。这其实是延续上面他们在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内容、他们的主题啊，直接跟当事者、主事者的那个对上帝的认识直接起了根本的冲突，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压力、所谓的逼迫、所谓的苦难。所以真正的苦难，其实这段经文要描述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是不是唯一认识神的那一条路而起的争论啊。我再讲一次，是不是耶稣基督唯一，耶稣基督是唯一让人可以和这位神重新能够连接上的那个唯一的关键。但是我现在再稍微引申一点啊，你们猜猜看啊，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所谓同运啊，我们在讲所谓家庭，你告诉我这些重不重要？重要。那假设说你支持家庭，所以你反同运，然后到街上去抗议，然后被打了，这是不是为主受苦？是还是不是？注意啊，你觉得是，这个经文就会变是，然后你就会把所有的文化历史背景解释成什么？
是。
那他们呢说不是，就翻过去了。你说那世界上还有真理吗？当然有啊，耶稣就是啊。所以我要提醒你啊，不要太快的以为自己在为主受逼迫，为上帝受逼迫是很宝贵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啊，让我感觉最真实的苦是因为你觉得只有耶稣，其他所有的都不是可以让人可以白白得到救恩、得到赦免、可以直接和父照天地的主再一次建立那个更美好的关系，这一个才是最核心的东西。至于说衍生出来的价值想法，你说家庭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可是我告诉你啊，我信主的时候在信友堂，家庭这个字非常重要，所谓基督化家庭，尽全力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让基督化家庭这个价值可以被人认识、被人遵行，我觉得这是很美的见证。但是你告诉我，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很不美的家庭？有没有？有没有很离谱的？你会不会听到传道人讲？不会。好了，那我们不去管他啊。现在啊，我们慢慢的，你会发现，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一个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一个要去面对的困境，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所有各地各方教会的单身人口持续的在增加，预计未来十年会超过50%。所谓单身就是没有进入婚姻，这样懂吗？不管是老的、小的、年轻的、壮年的，那个时候啊，你再跟他讲基督化家庭，好，你就要有一个好的讲法，这个价值是对的，但是有50%的人是什么？不在你的价值真正要去说服的对象里面。他不是不要结婚，他现在是没有结婚，不在婚姻里面，他能不能服侍主？可不可以？可以。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参加抗疫团体参加久了，你开口闭口就是什么？小孩子啊，就是小孩子。你参加恩典团体久了，开口闭口就是身体要健康，很自然嘛，对不对？你参加少年幼年团体就是要什么？读书、打球、玩 game，每一个人要有个 iPad， 有一个 iPhone， 他是这样子的。那你如果再来谈所谓基督化家庭这个这么重要的价值，这个所谓基督化家庭，那单身可不可以基督化家庭？可不可以？那你要怎么样表达？你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了。圣经其实它是一个真理的话，它是可以涵盖所有他要牧养的人，他是万民的主哦。否则的话，这里面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困境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在2006年，为什么我们会在台北信友堂开始所谓的这个玛拿团契？我不是要故意强调玛拿，我是要告诉你，我们开始要面对一个教会没有办法避免的趋势啊！当初开始玛拿团契的时候，你知道玛拿团契刚开始其实大部分都是单身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部分单身他来了，在这里面他就结婚了。你不能说我这个是单身团体，你不要在我这里结婚了，这个话说不出口。好了，他一结了婚他就变成出双入对，对不对？我们当时就有些弟兄姐妹他说他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跟原来不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单身跟已经已婚的人之间有一个社会造成的压力，彼此给彼此压力，你懂吗？单身会给什么？会给有家庭的，家庭一定要说家庭好嘛。可是单身不大容易一天跟你讲单身好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单身过得很好，有的人成家很好，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这就是教会啊。那三种人在教会，耶稣都爱他，这样合理吧？啊，我要表达，我不是要把真理相对化，我是要告诉你，你真正爱你的羊，羊就是这样，有病的，有残缺的，有壮的，有毛的，有肉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年轻的，有年老的，这才是牧人嘛，对不对？耶稣是好牧人，你告诉我，好牧人为结婚的舍己，还是为单身舍己，还是为老人舍己？你知道现在最另外兴起一个族群啊，他们说是将来老年是一个大问题，老年不是一个大问题，老年是一个大现象。它怎么是个问题呢？那你我也可以说小孩是个问题，我也可以说中年人也是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将来最困难的啊，你知道年老了会出现一个困境，就是他年老然后变成单身，就是他丧偶或失婚。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们都不知道还有老单身，非常难牧养，非常难牧养。而且啊，你知道真正不小心走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我以前我的执行长老，我李先凯长老，他跟我讲，他你们都知道他是 医生嘛，他是三总的医学，也是医学院院长。他有一次看到我，他就跟我郑重其事讲，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你要照顾好自己哦。哦，为什么？他说根据我们三总自己的 sample， 他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一对夫妻弟兄死了，姐妹还活着，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姐妹过世了，弟兄还活着，平均姐妹比弟兄，这两种情况多活15年。所以弟兄啊，头脑要清楚一点啊，你就说，所以要对姐妹好一点，事实上是长期有利的。你知道我意思？好，这是医学，就是它是很自然，就是你不要以为啊，一个弟兄，其实一弟兄如果到了年老啊，70岁以后他变单身的话，其实你平常没有预备好，没有操练的话，你这个日子非常难走，非常难走。但姐妹好像还比较容易适应，原因我们慢慢再说啊。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就是，神的家啊，它是用神的话来牧养，我们自己要看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我回到正题是，啊，我觉得查考圣经，我求上帝赐给我们更多有恩赐、有灵性的人同工赐给我们。否则的话，其实是啊，未必保证我们走在什么，走在一个合适的一条路上。有一句我们的俗语啊，叫做“三个臭皮匠”，啊，抵个诸葛亮。你知道这句话有它的道理。孔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这个中国文化的学者，他说为什么是三，七可不可以？七人行必有我师，五人行必有我师，可以吗？他说可能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啊，意见分歧很难整合。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很厉害啊，他一个人带什么12个带在身边呢、啊？他们说孔子有72个，可是孔子带在身边的没有12个，每天跟你吃跟你住，这个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事情。我们啊，结了婚光一个人跟我们住，我们就已经快炸掉了。还有12个，而且12个没有一个好像那个时候是开窍的，有没有？也没有尾声，但是你丢不掉他们，好的坏的都是你。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就经文本身啊，第7节，结果偷把他们彼得、约翰啊，等于是抓进监牢，这些所有重要的所谓的当主事者，通通聚在一起。叫使徒站在当中，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其实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句话被这些主事的人提出来，挑战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圣殿所做的、所说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做的见证。其实从第8节开始，就是彼得在回答这个官方提出来的质疑，就是你怎么样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经文就一直走到第15节，因为到了第15节，他听了彼得的分述之后，他们这一群人那么多社会宗教的精英，他们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进一步的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第十五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出去了以后，他们又在一起商量。十六节，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好，所以从第十六节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怎么去想一个很奇怪的办法，要去阻止这两个人继续做他们之前在圣殿做的事情。我觉得啊，非常有趣啊，因为他们想了一个很，好像很重要的办法，其实说穿了就是两个字，就是威胁。圣经在这里面啊，第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什么，禁止他们。然后第二十一节，可是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什么，恐吓一番。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啊，这个就是任何一种信仰和宗教里面最危险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啊，这一群人啊，他在考量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他们不聪明，不可以说他们没有经验，都是老谋深算的人。这么多人在一起，想出了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恐吓加禁止。你知道这两个字最常见到在我们的周遭，是谁会用这些？政府、宗教会不会？会。要小心哦，要小心。我自己一直跟我讲啊，跟我自己讲，就求上帝怜悯啊，要念之在之。恐吓的下一步就是暴力。耶稣基督他说，面对别人的伤害，口中不说一句威吓的话，我告诉你，气话没有用的。你有没有慢慢发现啊？他们在彼得在解释他的见证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话在指责别人。你凭什么抓我？我使徒哎，你懂我意思？我是真理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描述的方式都是强调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可是彼得讲的这个最关键的一句话在十一十二节，他说我要告诉你啊，他是啊，原文是 this man 或者没有 man， this is， 这就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其实这一句话讲得很透，排他性已经到了顶点，可是他没有讲别人是不对的，他只讲我这个，除了我这个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注意看啊，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靠着这两个字的原文是必定得救， We must be saved。这中文啊，没有翻出它的意思，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名可以让我们一定可以得救，这样懂吗？
嗯。
那可是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宗派，很多的这个教门都会说来我们这里可以什么得救。可是彼得要告诉你的时候，我们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名，只有他说来到他这里一定得救，一定会，必须会。其实他的口气比我们的翻译更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十一节，他是，原文不是他，原文是这，你可以说是这人啊。这个字呢出现两次啊，前面一次更有意思啊，前面一次是我们来看，前面是在第八节啊，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 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什么，他是怎么得了义，全他是的他也是这个这人或者是这事。换句话说，你们的问题如果意思是说这个人是怎么得救的，第十一节这个人他就是匠人所弃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要把十一节跟第九节把它连在一起，第九节是得痊愈，就是瘸子起来行走了，第十一节是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你告诉我得救跟瘸子得医治这两个中间是不是等号，是不是等号？可见得啊，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是有一个推论的过程。他得痊愈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前面第七节他们问的是用谁的能力，奉谁的名。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得痊愈他背后一定有能力，一定有一个名，对不对？那这个名是谁？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是什么？死里复活的能力。其实问得好，答得也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可是他们的问题的起点是在痊愈，但是问题的终点在哪里？得救。所以你不要小看神迹奇事啊！我觉得我们福音派背景的啊弟兄姐妹，天生对神迹奇事有个排斥，或者是有一个不够真正的啊，真正的去认识和接纳啊。你知道所谓正统，今天正统在啊所谓的改革宗教会啊，不管是美国的、荷兰的、台湾的改革宗教会，他们的教义里面是没有神迹奇事。如果你讲神迹奇事，他就跟你讲你这已经要小心了。你相不相信神在今天会医治？如果你绝对相信，你就不可以是改革宗，你知道吗？很多人不会这样讲啊，改革宗也不会跟你讲。改革宗说使徒的恩赐没有了，先知的恩赐没有了，传福音的恩赐不确定，现在最确定的只有两种，教师和什么牧师。你觉得呢？啊，这个看你就相信什么了，关键是你是谁，有的时候决定了你怎么读圣经的意思。但是也有可能你读圣经的意思回过头来改变了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神迹奇事后面是能力和名，能力和名复活的能力加上耶稣的名，这两个其实要保证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罪你一定可以得到什么赦免，你一定可以借着这一位主得到一切他所应许的恩典和赏赐。这一点很重要啊！你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他在这个加利利，在一个他的房子里面，人家说是他自己的房子，也有可能他在那边讲到，你记得吗？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在一个褥子上，因为人很多没有办法靠近耶稣，所以他们就爬到房顶，把那个房顶掀开，把这个褥子垂下来放在耶稣的面前。你知道耶稣基督后来有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对不对？但是耶稣问了一句话，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们觉得叫他起来行走比较简单，还是他的罪赦免哪一个比较简单？其实他说最后他医治他是要告诉你，我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恩典什么赦免他。所以神迹是保证什么赦免罪，其实比神迹需要的能力要解决他还要大。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喜欢什么？我告诉你，神迹没有一个神迹可以 赦免人的罪。没有一个神迹可以改变人更爱耶稣。我认识很多灵恩派的，我告诉你，神迹带给他通常是贪恋上帝。因为你要这个上帝做什么？带来更大的神迹。哎，但是你不要马上得有，所有啊，你不要有神迹哦，会出事哦。弟兄姐妹，神迹不会出事，死里复活这个真理没抓牢，你只爱神迹，你不爱死，就会出事。然后呢，你怕神迹，你不知道原来神可以叫人复活，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彼得在十一十二节，其实他宣告的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这个关键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事情啊！所以第十三节，圣经啊用了四个动词：第一个，他们看见约翰彼得的什么胆量；第二，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第三，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第十四，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你注意哦，彼得讲完了他的见证，针对他们的质疑跟他们采取的那种逼迫，彼得没有指责任何人，但是彼得身上展现出来的东西被这些老谋深算的这一群人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来看第一个啊，胆量，对不对？这个有没有没有什么争议吧？有争议啊，怎么没有争议？你们以为胆量随时都有吗？你有没有？要来就来啊，我才不相信呢。第八节，那时彼得被什么？圣灵充满。你知道圣灵充满最主要是给你什么？给你胆量啊。哎呀，你都以为圣灵充满，你平常都不爱主，也不要读圣经，也不要祷告，到时候圣灵来你就 key 档啊，你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圣灵的胆量，其实他要告诉你，十一十二节，天下人间，这才是胆量，懂吗？你宣告一个真理是绝对排他的，这是胆量。你只是说哇我很敢，这不是胆量。胆量跟内容有关系，懂吗？你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最没有胆量的人讲的话，因为你不会出错，谁都不得罪嘛。那你有没有要得罪人呢？你没有要得罪人。第二，他们看出他们什么？没有学问，错，有两个字叫什么？原是没有学问。你告诉我，原是没有学问跟没有学问有没有不同？
不同。
跟耶稣哈，会跟出一个结果来，既有胆识，什么？又有见识。而且这个是学学问啊，学不出来。所以要好好爱主，好好读圣经，好好服侍，不是，其实对我没好处，对你好处远大于对我的好处。最后一个，认出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很多人说跟过耶稣，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他们曾经一直和耶稣在一起。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他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已经慢慢显明出他们跟随而产生的果效，对不对？所以我慢慢都觉得说，你不要担心你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你要担心你是不是照着彼得他们这样的方式一直在靠近主的这条路上。最后呢，十四节，又看见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非常有趣啊？他带着那个瘸腿的跳着行走着赞美，跟着他们一起进了圣殿，有没有？从此他就没有再讲过话，但是他一直就跟在他们身边，他就是另外一个最好的什么见证，他是被医治的见证。所以一个教会啊，我觉得神如果恩待我们，他们神给我们医治，神给我们一些超过我们所想的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感谢上帝。 但这件事情的感谢是感谢在他有宣教、有传福音、有护教的能力，有没有？你就站在那儿，你就是一个力量。你有没有注意？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百姓都是这样的人，一排站开，你怕什么呢？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这才是真正上帝的配搭，有没有？我告诉你，前面是看彼得跟约翰，后面是看什么？看这个人呢、哦？你没有想到这个家伙四十年都一无所事、一无所成，当耶稣的名救他起来的时候，他在使徒的身边，会让这一群所谓主事的人不敢再讲任何的话。所以我们如果经历主的恩典，就是要站好，这样懂吗？不要跑掉了，你跑掉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只是告诉你，你跑掉我们就很累，就有话可播了，对不对？你就在我们旁边站好，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鼓励，也是一个帮助。好，接着呢，第十六节就是怎么样办他们两个人。办他们两个人就是禁止，再加上恐吓。可是二十二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一个人有四十多岁。你知道有一位神学家，他讲他从二十二节开始引申，这整个第四章其实在诠释神迹。他有他一定的道理啊、哦！我要告诉各位，就是啊，其实这段经文反复的出现“神迹奇事”这个字，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最主要跟各位分享的。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把整个经文带到了二十二节。其实经文自己是有问有答的。我认识很多读圣经的人，读不好，他就是自问什么？要上帝答你的问题啊，就丢下来，可是经文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很沮丧，然后就觉得圣经没有什么帮助。弟兄姐妹，圣经不会针对你的问题回答，但是他会回答你要真正去想的问题。那如果圣经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就代表你的问题根本不重要，这样可以接受吗？你说哪里？我想了很多年，没有用。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人，最后就说：“只有敬畏上帝，你脑子才会想对。你只有想对的事情，上帝才会有一个出乎你意料满足的答案。否则啊，你就是累死，因为你一直在问很聪明的问题，你一直找不到答案，外面也没有，里面也没有，心里也没有，别人也没有，然后继续找，继续骂，继续不满，最后就什么累死。这是所罗门哦，所以叫虚空的虚空，因为你不可能有答案。那怎么样有答案？把问题改对。那怎么样叫有对的问题？敬畏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就是圣经问了，你就照着圣经问，然后圣经答圣经问的，你就照着圣经的答案去想圣经问的，你这个脑子慢慢问该问的，答该答的。有人说，那长老他就不去洗脑了。对啊，心意更新而变化，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洗脑。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我要告诉你，不是圣经在洗你的脑，你不被圣经洗，其实别人一直在洗你。这个世界你有可能致力于别人的脑子之外吗？可能吗？不可能。我们现在装得很杂，有没有？今天听这个，明天想那个，其实你好像都在想，其实你根本都在想别人叫你想。那你不止别人叫你想的你还没想通，你又去想一些新的，有没有？可是最后你知道你是谁？虚空，一点都没有错。虚空有一个圣经啊，英文比较喜欢比较常用的通俗的翻译，虚空叫做 meaningless， 是就是白忙一场，一点意思都没有。好， 然后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啊，特别二十三节啊，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我很喜欢两个字叫会友，有没有？这是第一次出现哦。这是在新约历史里面第一次出现会友。我要告诉你，这时候教会已经开始什么成型了，我们已经是肢体了，是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的肢体。前面的场景都在圣殿，有没有？敬拜祷告都在圣殿。原来上帝以色列民是以那个圣殿为核心，他是那个圣殿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教导、祭祀，然后塑造了这一群百姓。二十三节，另外一群百姓开始成型。这一群百姓，他们用的方式，前面是威吓加禁止，对不对？后面的方式是什么？是第二十三节交通，二十四节祷告，对不对？对不对？你要注意啊，这个一个群体的形成啊，它有它的社会的意义。我们常常很在乎我们跟上帝，哦，我这样讲好了，很在乎我们跟上帝。从系统神学来讲，这个叫神论。但是很在乎我们彼此，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教会论。如果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这个本性来讲，我们看重跟上帝，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可是我们看重我们跟人，这个是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我自己在教会这么多年，我觉得啊，很多人的信仰很强调跟上帝的关系，可是在他身上看不到耶稣是人，他一点都不亲近人。你告诉我，耶稣爱人，他亲不亲近人？多亲近，你想有多亲近他就可以多亲近。可是我们对人啊，我们没有那么亲切，对不对？倒过来，很多人就是在教会就是会搞关系，有没有？哎，你不要把它对立起来哦。关系没有什么不对哦，可是关系好了，然后呢，还是关系。所以当关系坏了，或者关系破了，或者关系伤了，直接受伤害的是谁？那个上帝，你懂吗？他就拒绝往来。就他就觉得他跟上帝的关系就开始什么开始疏远，因为他是用人来定义什么他跟上帝的关系。要好好的想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耶稣既是全神又是什么全人。但是有一些啊，我见过一些人其实是他蛮取巧的啊，当他要责备你破坏人关系的时候，他就站在哪一边？神这一边啊。当他要这样，他就站在人这一边。在这里啊，我觉得他们受苦不是问题，心中有真理，他带到弟兄姐妹当中，然后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初代教会啊一个最特别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以后有难处有逼迫，这个都没有关系，干嘛？来祷告，不要禁止，来定个规则，你给我小心一点，你以后出去不要乱讲话。我自己学一件事情，在信友堂很难学，但我学啊，我学到今天我还在学啊。就是我们通常在教会讲话有一个习惯，慧荣，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我到今天为止，我在信友堂，我不讲这种话。我只要讲出去任何一句话，对任何一个人， 我就不担心他这句话会对所有世界上的人讲。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们猜猜看，上帝跟人讲话会不会？慧蓉，我告诉你的，我没有告诉别人，我也不会告诉别人，你也不要告诉别人。你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搞法？可是你要知道，这样做非常的难呢。你的话就要很准确，要100%代表你，对不对？所以冲着你来，你就认了，你就知道这就是我讲，没有错。可是这个不简单哦。可是我觉得他们听见了交通，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的祷告里面把他们引到一个方向，就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征战，所面对的逼迫，事实上是第28节，是正在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哎，我就觉得这个好奇妙，祷告会让我们有一种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傻傻受试探受逼迫，这个智慧是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在上帝的眼中他早就准备好要是这样。你知道苦不是一个问题，最苦的是没有意义的苦，那最高明的苦就是知道这是主要的，上帝要的，你就一点都不再担心。哎，这就是他们做的。那他们做的这些，一方面解释他们的遭遇，29到30节，现在求主鉴察，叫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你告诉我，神迹奇事带来的逼迫，逼迫带来的是他们被关押，关押以后上帝让他们的见证使得仇敌没有办法动摇他们，将他们释放，然后他们进入教会，然后他们一起祷告，他们求什么？
放胆讲道。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福音派最精彩的地方。你知道逼迫带来什么？带来什么？放胆继续讲上帝的道。这个啊，这是很少人会下面才是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你注意啊，道医治加上什么？神迹奇事，这是三件不同的事哦。道我就不讲了，医治很清楚。什么叫神迹奇事？在这里特别提到，你知道这个祷告完了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知道在第4章前面出现圣灵充满的是第8节，对不对？彼得在官府面前放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们都觉得圣灵充满应该会怎样？会怎样？会说方言。我不敢说不可以说方言啊，但你用方言你也不要吓我。可是在这里讲到初代教会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他们得到一种能力，得到一种智慧，继续的讲他们已经在讲的，不是新的。我们常常以为圣灵要讲什么新话，做新事，最新的东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说过已经做成的事情。你看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继续讲论神的道，他们都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你看啊，祷告蒙垂听啊，会让人更乐意什么？见证上帝的道，更乐意见证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事。还没有完，因为神迹奇事他没解释啊。如果第3章开始是医病，这个没有问题。可是神迹奇事第22节，神迹也是包含医治，我承认。可是在圣经啊，第32到35节这边放进了一段很多人很难想象为什么放在这里。因为他们如果祷告，如果上帝给他们放胆讲道的能力，如果圣灵充满让他们继续讲论上帝的道，32节， 你知道道可以带来一个什么力量？三十二节，什么？信的人可以一心一意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分享。我告诉有信心的人不一定同心合意，你同意吗？因为前面第二十四节，他们听见彼得的交通，他们什么？同心合意。你知道啊，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见证，彼此分享，可以把心怎么把它慢慢合起来。第三十二节，上帝的话一直出来，可以让有信心的人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情，就是看见自己的不再是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个高难度的事情。现在整个全世界最主要的趋势是什么？自己的，是自己的，你的最好也是什么？
我的。
我们那种占有资源的欲望其实是越来越强，那国际之间那就更不用讲了，是不是？是个南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如果南海啊什么资源都没有，天下太平。我们要这个圣经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简单而有效。其实最后要改变的是什么？但是用这个改变这个，对不对？当你有了这个被改变了以后，我觉得三十二到三十五节我自己的领受啊，这是神迹奇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啊，其实比医病，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医病找医生好是有办法的。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在一个教会叫大家都说我的东西可以不是我的，可以是你的，你试试看要几年？医生读七年，对不对？这个R1、R2、R3再五年，对不对？十二年再拼五年主治，对不对？17年，20年好了，在教会20年要做成这个事做不起来，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谦卑，真的是要爱主、寻求主，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对我来讲啊，33节是一个解释。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你告诉我大有能力在哪里？大恩在哪里？前面是一心一意分东西，34节，后面也是卖了大家有的去什么？去给别人。中间是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可见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个能力彰显出来，有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我们彼此的所有的东西是进入一个可以分享的资源。哎呀，你说这是高调啊？我要告诉你啊，它可能是高调，但是它也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你看啊，这里面讲到第34节，把所卖的银两拿来什么？放在使徒脚前。36、37讲到有一个人叫巴拿巴，37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什么拿来，然后呢放在使徒脚前。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年年底都要报税，对不对？所得税、个人综合所得税，这个宪法规定啊，纳税是国民的义务，这跑不掉的，不管你有哪一国的护照。我要告诉你，这里纳的税是甘愿的，不限数量，不限金额。你觉得巴拿巴这个人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他是利未人。你知道利未人是什么意思？利未人的地啊，你卖了的话，他就永远回不来了。而且他已经决定不要再做利未人，意思说他再也不要在圣殿服侍，他的小孩也不要了。从他开始，这生生世世不再 照着原来圣殿的方式去做原来的服侍主的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啊！他决定了这一家世世代代活着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有没有？他的爸爸叫撒加利亚。你知道撒加利亚原来是祭司，他的妈妈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后裔，两个人是根正苗红，是非常纯正的这个所谓祭司的一个 家庭。这种家庭生来就是服侍主，世世代代也是服侍主。但是你知道撒加利亚最后决定把这个孩子什么给上帝做先知，在哪里长大？旷野，吃什么？蝗虫野蜜，完全不照祭司的套路来，有没有？祭司原来要吃什么，要做什么，要读什么，他完全不理你。你告诉我，承受压力的是谁？谁？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因为以利沙伯世世代代都是亚伦的后裔，他的哥哥，他爸爸，他们生来就是要做祭司的。其实他们面对的这种才叫什么？他愿意改变，我觉得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一种力量。所以这是一个蒙恩，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大有能力的见证就是把自己的交给一个帮助我们分配资源的一个 agent， 这个 agent 就是使徒。你信任吗？你知道我们现在国家收不到税或者收不够税，因为他人民不信任他做这个 agent。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教会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十分之一奉献，你不怕他乱用？你不怕他记错账？你不怕他中饱私囊吗？如果你脑子都在想这个，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奉献，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不在教会，你的问题在什么？你可能真的不是在相信这一位主。因为如果你相信这一位主，这些事情你都不会害怕。你要知道啊，这个劝慰子他把全部的家当都放进去，放给交给使徒来。所以我不是说现在的教会都没有问题，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当你愿意把你的主权做一个调整的时候，这是一种复活能力的彰显。如果你的主权一直不能够动摇，那你可能还在已经死了啦，还没活了。你知道这个他暗示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圣经，其实他慢慢的在重新塑造一群。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谓彼此相爱，其实里面有最大的一环，就是把自己交出去。弟兄姐妹，我对他有负担，我把我的需要给他。这是一种爱，但是我觉得更大的爱，我不知道谁有负担，我就交给你，你决定谁需要，哪一种比较有爱？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当然是自己来比较好，当然眼睛我看到了比较真啊，你哪里会有聪明？我都知道，你都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脑子就是这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把自己交给他们以后，凡是有需要的一个都不缺少。我非常羡慕这种教会啊！我并不羡慕盖大房子几千人上万人的教会，我比较羡慕每一个有缺乏的人来到这里都得到满足，至少是生活上。有教会同工过去跟我讲，他说教会是教会啊，教会不是救济院啊，教会不能，教会只能救济，不能救穷啊。我不接受啊， 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我求也要，急也要。你觉得呢？你说我没有啊，没有就求啊，再求也没有，那是什么意思？那就代表我们这些人根本什么，我的还是谁？
我的。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讲你的话，心里都觉得不配。可是你的话仍然激励我，上帝，我们真的不够认识耶稣，认识他的爱，他的能力，认识他的作为。求主接纳我们，检查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成为你的妻，你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说救赎回来的教会。谢谢主，还有很多事我们要学，我们要看清楚，求主把这样的恩典和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所信的神，这一位主是100%的上帝，也是100%的人，让我们活出来的见证也是100%的神，100%的人所掌管的教会。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